啊，所以我们这一段日子呢，主题是侍奉的价值观。那我们上个主日在这里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侍奉的人胜过侍奉本身。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出来，然后我们堕落之后，神自己亲自来将我们赎回。你想想看，神为什么不说这一次造的这一批失败了，算了，重造一批？但是神乃是自己来为我们的罪挂在木头上，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，把我们救赎回来，然后把那个不犯罪神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。神所看重的是什么？神这样做他看重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啊，对不对？神若是在乎工作，他可以重造一批，但是神所在乎的是我们。好，所以主自己来得着我们，为我们赎，为我们付了代价，将我们赎回。所以侍奉的人胜过侍奉这件事。所以我们上次有交通在这一个点里面有几个小点，特别举例到主耶稣他差派十二个门徒的时候，他先叫他们与他同在，才派他们去做工，他让他们先跟主亲近，认识主，得着主，才派出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在启示录里面，主对于以弗所教会有一个责备，说我知道你劳苦，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是什么？那个教会在哪一件事上主说责备他？我知道你劳苦，对不对？你为我的名劳苦，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什么爱心给离弃了。好，所以主说你们要回头，哦，要回去，在哪里失落就要在哪里起来。所以主看重的是这个人，而不是他为主劳苦。主在乎的是这个劳苦的人怎样。所以人重于工作。啊，我们也讲到听命胜于献祭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可以在神的家中做许多的事，但是我们不是一个顺服的人。上次我们讲到那个有名的以色列第一个王叫什么名字？扫罗，对不对？他又高大又英俊又能干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说有领袖魅力的，但是呢，他却没有听从神清楚的吩咐，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，要所有都除灭尽尽，包括他们的牛羊骆驼。结果呢，他舍不得，看到上好的牛羊骆驼，他保留了，还把他杀了来献给神，这让神的心非常愤怒，因为这是可咒诅的，是神所不喜悦的，他拿来献给神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留下，然后还把这个带到神面前，其实是神所厌恶的。他没有顺从，他以为他献给神就好了，结果扫罗怎么样？扫罗就被神废掉了，神另外立了一个王，叫什么名字？大卫。神怎么称呼大卫？怎么说大卫这个人？他是什么？合我心意的人，合神的心意胜过做神的工，合神心意之后才能做神的工。所以人重于侍奉，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一个重要，我们服侍主的价值观。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次要的，我们的 priority 要搞清楚，我们侍奉神才能合神的心意。今天我们看哈，继续看下去几个点。第二个点是神的功重于什么？人的功。我们被救赎回来要做的是神的工作，不是人的工作。人的工作算不得什么，不能成就真正有属灵价值的事物，但是神一动工，什么就成，都成了。所以我们在侍奉中最重要的事是要求神与我们同工。其实我觉得更准确应该说求我们与神同工，啊，求他自己来工作，不是我能做什么。很多时候我们做工做到一个地步忘记了这是神的工。所以真的要认识神的工作，神的旨意是什么时候，我们需要常常花时间来到神面前。所以做神的工最重要一件事，就是要来与主沟通，来亲近主，来祷告，来寻求。很多时候我们有各样的恩赐在我们身上，但是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我们就忘了这是神的工作，不是我们的工作。所以要常常谦卑下来，知道主啊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，你要我做什么。要认识神的工重于人的工作。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slide。 第三个点呢，全能和恩赐重于语言和口才。我们一起看灵前这两段经文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来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乃在乎全能。我说的话 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这都是保罗所讲，做神的国，神的国不是在乎一大堆人很会讲话很有口才，乃是在乎圣灵的全能。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所以我们要认识智慧口才是一个重要的恩赐，在表达在传达神的心意的是有帮助的，在解开人心里的疑惑的是有帮助的，但是这一切还在魂的里面，人的问题是灵里面的问题。所以当我们在魂里解释帮助人的时候，需要圣灵来把人里面的眼睛打开，需要圣灵把人的灵火点起来，圣灵要把人唤醒。好，所以要知道很多时候光在外面讲话你会觉得得到很多知识，哎，得知识也会饱足的，你知不知道，也会有一种 满足感。我们上课我们做学问我们读一读就觉得啊，今天练了不少东西，今天得做不少，很多时候是在头脑里得到知识，但是在里面还要求主开启我们，叫我们阅读不仅说这里满足了，心里也要火热，要里面要真的来更爱主，那个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好，所以我们常常传福音说求主怎么样，不只是赐给我们智慧的言语，求主给我们什么，圣灵的能力。好，就圣灵把人点燃了，圣灵把主耶稣开启在人的心中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好，第四，我们再看下一个 slide， 下一个点是什么？爱心与灵性，重于恩赐与知识。我们看灵前第八章第一节说到什么？论到祭偶像之物，我们都有知识，但是呢，知识是什么？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。所以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。保罗说，我现在把最妙之道指示你们，是什么？就是爱。好，他说你们要切求属灵的恩赐，但是最大的恩赐就是爱。如今长存的有信，有望，有爱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他又解释到说，今天我保罗若是我会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言语，但是没有爱，我就成了什么，哐哐哐哐哐哐哐哐，对，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样，吵得很，声音很大，但是什么，没有爱，没有爱是不行的，爱是最重要的。爱，因为神是爱，爱和我们生灵性，我们属灵的生命是超过恩赐和知识。恩赐和知识重不重要啊？重要啊。你盖一个房子的时候你要工具啊，对不对？你煮菜的时候你要有材料啊，恩赐重要啊，非常重要。但是呢，若是只有恩赐没有生命没有爱，那是不行的。生命与爱重于恩赐和知识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，保罗很仔细地讲说，肢体虽多身体仍然是一个，神按照他的意思把各样的功用安排在身体上，每一个肢体都有他的功用，对不对？今天手不能说哦，因为我不是脚那我就不用了，耳朵不能说哦，我不是嘴不是口那也不用我了，没有一个肢体是不重要的。如果全身，眼虽然眼睛很重要，但是你全身都是眼，那怎么吃饭呢？那生命就完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肢体是超过其他肢体的，也没有一个肢体是可以没有的，没有一个肢体是可缺的。在座的各位，你想想你身上哪一个肢体是可以不要的？你哪一个肢体可以不要的？有人觉得阑尾可以没有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但是阑尾现在科学也证明没有不需要的，那而且人智慧有限，说实在我们觉得不需要的在神那里还有很多需要的，但没有一个肢体是不重要的。所以越，而且圣经说越是不俊美越是软弱的要怎么样，越要给他加上体面，不能说这个看起来没希望算了，反而要更成全他，更帮助他，对不对？每一个肢体都很重要，没有一个肢体是显大的，对不对？如果口重要，那全身都是口，那不成了怪物了吗？对不对？一定要有眼有耳有口有手有脚，也要有阑尾， 都重要的，没有不重要的，都重要。你没有阑尾你发炎你都不知道。感谢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没有人的工作，但是每一个肢体都很重要。什么时候哪一个肢体太显大，那就出问题了，好，对不对？你特别感觉到肚子疼的阑尾炎的时候，那个就表示阑尾有问题了。你哪里特别觉得那个的某一个肢体的时候，那可能那个肢体出了一点状况了，它不是正常运作，它超过其他肢体该有的情形了。那时候特别要谦卑下来，求助怜悯调整我们。好，那爱很重要。很多时候我们的知识叫我们说，哎，这个是应该这样，这个应该这样，你没有这样做，这样是不对的。可是很多时候里面少了一个爱。所以常常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我们不是只说做对的事，我们要是一个对的人。对的人可以做对的事。我们常常看见一件事，觉得这个黑这个白应该这样，但是如果我这个人的灵里不对，我里面有愤怒或有不平，或者有嫉妒或有自私或有受伤，结果我明明说一件对的事，但是我里面有一个不同的动机，我这个人不对，虽然我说的事是对的，说出来就没有帮助，不能帮助别人。你原来是想要纠正一个人，结果你的灵不对出来的时候，你绝对不能帮助他的。所以我们要先调整，我们要怎么样？主耶稣是怎么样蹲下来替门徒洗脚的？他先站在低的位置，用水盛来了水为他们洗那个污秽的脚，才把他们洗净的。主耶稣自己是我们的榜样。有一次呢，有一个教会里面坐满了人，结果有一个年轻人进来，他显然是第一次走到会所，他搞不清楚状况，又看着没有位置，但他又很想来参加聚会，想来神的家，他也不懂规矩，他在后面看了一下，那他全身呢也没穿得很整齐，还穿了一个拖鞋，乱七八糟的，他一点都不懂。后来他说啊，没有位置，算了，他就像在公园听那个音乐会一样，他老兄呢嘟嘟嘟嘟嘟就走到最前面，第一排前面中央，砰就坐下来，也没位置嘛，他就坐在那里听到，这下子全场的眼睛就一直看他，一直走走走走到前面坐下来。大家说这像什么话，这成什么体统，一点都不敬畏，没礼貌。结果其实这个年轻人他是想要来聚会，他只是不懂教会里面的一般的规矩，又找不到位置，他就想我就坐前面吧。结果你知道吗，就在众目睽睽，正在大家心里都在议论纷纷的时候，有一位他们当中年长的弟兄，受人尊敬的弟兄，他就从后排站起来，他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走到前面，嘣坐在他的旁边，一起听到，你说好不好？
好，
很美嘛，不是吗？这是在爱里，因为这个人不是来搅乱的，不是来打扰聚会，不是来捣乱的，他只是不懂。这个老弟兄里面真是有智慧，他可以判断。那他说，那我就去前面陪他。这像不像我们主耶稣啊？我们这些罪人虽然不好，他没有一口气废了我们，他乃是自己亲自穿上肉身，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，来到地上来屈就我们，最后为我们舍命，这是主的生命。那这个老弟兄那天这个行为呢，真的发出了基督的香气，在场所有的本来在心里在议论纷纷的人，一下子真的被主的爱光照了，也有一点羞愧，那也呢觉得很阿闷，觉得这件事做得何等的美啊。那对那个年轻人呢，他那天就没有受伤，当然我相信他不会每一个主日都来坐在地上了以后哈，但是那一天他是被保护了，被成全了，好，那他就离救恩更近了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很多时候不是是非，不是知识树，弟兄姊妹，神要我们要亚当吃的是生命树，生命向主，是重于知识的对错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求主给我们里面有爱，不然我们就不小心就变成法利赛人了，对不对？只有规条没有爱那是不好的，但是呢没有规矩是绝对不对的，可是更重要的是里面的爱，而这个爱不是溺爱，因为我们要看情形，要反应像主一样来反应。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点，神之道重于人之道，这个我们都知道吧。好，主耶稣怎么说？马太福音六章三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 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看看，在这里讲到说，你施舍，这施舍还不一定是奉献呢，包括给予嘛，给予就很大啊，给予包括给神的，包括给人的，给神的奉献，给人的帮助，都坐在暗中。为什么呢？神也在暗中查看，神看见了。你知道很多人修桥补路完了，怎么名字也刻在桥上来，有时候你走到一个大厅，他那个墙上写这么多名字，就是捐献人捐款人的名字都在上面了，是很好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他们的捐款，这个建筑物不会在这里，这个桥不会在这里。但是呢，神说更好的是你坐在暗中。为什么呢？我在暗中看呢、啊，我就报答你。无论是给神的，我们给神多少不需要去，哎，我上次怎么样的，我奉献了多少，我怎么怎么，哎呀，你一这样做的时候，你荣耀，当时人的荣耀就归给你了，但是父这边的称赞奖赏就没了。那看你要哪一种嘛。那父说就坐在暗中，我在暗中看的，我会报答你。在这里马太福音10章42节，主耶稣讲一个例子，说什么？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。在这里怎么样？这做的是不是大事啊？做了一件什么事啊？很微不足道，对不对？把一杯凉水给小子的一个喝，这个水对这个小子重不重要？重要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小子重不重要？这个小子在神眼中是重要的，所以你给他喝水，神说我不能不赏赐你，但是在人眼中显然不重要，他叫小子嘛，对不对？名就是没有名字的嘛，名不见经传，不重要，小子，那个家伙，小家伙，那个小孩子。主说你为着门徒，因为门徒到处传道嘛，因为门徒名给一个，或者为着主的缘故你给一个，哎呀，你不能不得赏赐。所以你看主重视的跟我们真的是不一样，世界的价值观跟在神家的价值观差太远。但是神就要我们清楚知道，人知道或者是我知道哪一件事情很重要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要知道，今天早晨来聚会之前，这个教会你们进来的时候，暖气也开好了，灯光也打好了，这个影音设备也预备好了，饭也在楼下煮了，你们走进来整整齐齐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爆炸论啊，嘣，全部就你来之前全部就嘣一下就做好了，是怎么样？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早早的来，早早的要比大家都早来煮饭，要比大家都早来把台阶扫一扫，事情预备好，为了大家怕大家冷，一大早就先来开暖气啊，对不对？早早有人为我们的缘故跪在主面前祷告啊，早早有许多事在预备啊，这都是坐在主面前啊，人不知道神知道啊，对不对？那肢体的配搭多美啊，你就没有听到，你知道谁早上来煮饭啊？你知道聚完会之后常常有人去扫楼上厕所啊，撒那个蓝的粉清洁剂啊，谁啊，都没有人知道的，但是神知道。我们做这一切都是坐在神身上，坐在神的身上，坐在众圣徒的身上，人不一定知道，这不重要啊，神知道啊，神的心欢喜，因为有人爱主的家，甘心这样忠心早早的摆上。有人可能还在床上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底下就有人来煮饭啦，对不对？很多事情我们来都是享受，但是我们能享受是因为有人默默在那里摆上。昨天晚上快9点的时候，一个电话打来说史弟兄上吐下泻，不能去 St. Gabriel 讲道。 St. Gabriel 讲道本来是史弟兄，梁弟兄是在这里讲这一堂跟下一堂的信息，这一下子就天下大乱了，那怎么办？赶快安排啊。那就黄信宪弟兄啊，临危受命说他来占主日信息啊。然后呢，碧秋说他来传福音，让我来讲这一堂，因为本来是我传福音啊，福音班他去照顾，那我就上来讲。那你想晚上九点本来一天忙了差不多要坐下来休息的时候，要重新开始预备今天早上的信息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呢，我觉得何等的好啊，弟兄姊妹真的肢体啊，真的全力的配合摆上，我们5分钟搞定这件事情，大家就开始努力预备了。这个是 坐在父的身上，坐在众百姓的身上，是神所知道。所以肢体的配搭，没有人咯咯嘎嘎，然后没有人抱怨，都知道这件事重要，服侍神重要，服侍神的儿女来到教会中要有话有食物喂养重要啊。所以又放下自己的舒服啊，放下自己的不自在啊，对不对？不考虑啊，就摆上自己啊，这个是好的，是父知道的。我现在讲出来你们也知道了啊。但是我刚才讲那些打扫啊煮饭啊，你们都不知道是谁，所以我为了让他们在父面前有奖赏呢，我就不把他的名字讲出来，他们好几位可爱的弟兄姊妹。所以弟兄姊妹要选那个人不知道父知道的事来做，不然的话我们常常做一做就希望人称赞，天然个性就喜欢人知道是我做的，或是我希望听到人称赞啊，所以这个是不好的，我们宁愿父知道。所以人称赞你们就赶快感谢主，就不要再继续下去，免得人家赏赐减少了啊。所以感谢主是为主做的，不在乎人怎么看我们，好不好？那最后一个点，顺服重于成功。哎，这什么意思？顺服重于成功。我们常说做一件事要做成功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常搞错了，很多时候你觉得为了要做得好我必须这样做的时候，神也许有一个不同的引导，那怎么办？要顺服哦。因为什么？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我算什么？我怎么能决定什么是好的是对的？若是神有引导我就要顺服，虽然当时不 make sense。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使徒行传八章第五节，我们一起读。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，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，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。好听，在这里怎么样？腓力去一个地方叫撒玛利亚，他在那里讲基督，大家听见了又看他行的神迹，就怎么样？都信了，而且信得很好啊，同心合意都听他的。哎，弟兄姊妹多好啊！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在一个地方聚会啊，大家都同心合意，然后呢都听你的，好不好啊？真的好啊，又有神迹奇事，对不对？大家又同一个心思一个意念，没有争吵，没有是非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同心合意都听我的，然后我做工又有果效，大家都信又有神迹奇事，哇，太成功了，对不对？那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你看同一章嘛，八章五节二十六节，突然来了一个什么？主的使者，真扫兴。他对腓力说，起来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。那个路是旷野，就我在这坐好好，主说去那个沙漠，往东走，去沙漠。说沙漠里没有人啊，去沙漠干嘛？这讲得很清楚，是旷野啊，我在这里有对象传福音啊，你怎么叫我去沙漠？佩花主说不要去大华九九啊，去那个 Palm Spring 过去一点那个沙漠啊。说主啊，去干嘛啊？没有人啊，我发给谁啊？我去邀请谁啊？这个腓力啊二话不说怎么样，就起身去了。不料你看，所以呢他心里也是没有料到发生什么事啊。有一个安提阿伯人，是大有权的太监，在安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。他那个时候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，然后他是拜完了回家的路上，这个安提阿伯人是从非洲北非一个国家叫伊索皮亚，他是埃及的女王底下的一个重要的大臣，管银子的，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啊。结果他很渴慕啊，他寻求神了，他跑到耶路撒冷去。那时候耶稣刚被杀了，死里复活，然后门徒四散被迫害，说实在去了耶路撒冷还听不到福音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 OK 看到圣殿了，他没有得到神啊，他心里很难过啊，我相信他很失望。所以在回程的路上，他在他的车里，他在干嘛？打电动啊？啊？他在看手机啊？不是吧？啊？你在看手机吗？啊，在读圣经，对不对？读到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主耶稣神的羔羊被杀的景象，可他读不懂啊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耶路撒冷刚发生的事，也没有人告诉他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呢，圣灵就对腓力说，你靠近那个车。我们弟兄们常常笑说，这个腓力很会跑啊，人家坐那个马车都都都往前呢，主说去靠近那个车，他居然一跑就跑到旁边去了，然后一跑一边说，哎，你在干嘛？ 啊，他就说我在读这个读不懂，他还要给他解进去，我们就说一面又跑，他很 fit， 他一定常常去 24， 对不对？一面跑还一面解释啊，对，当然没有了。后来他请他上车了，他就呼，对，坐下来跟他解释，然后这个太监当时就得救了。得救之后经过有水，他说这里有，看啊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浸又有何妨？这个就立刻信而受浸了，对不对？当场就受浸了，然后他就欢欢喜喜的往前走了。对不对？然后一下子神的灵就把腓力提回去了。好，那但是这个太监得救还不是一件一个人得救啊，他把福音带回非洲啊，所以伊索比亚是第一个在非洲的基督教国家啊。你说这个腓力啊，这个顺服啊，他你看重不重要啊？真的成功啊，对不对？他本来在撒玛利亚很成功啊，什么去旷野，但是不问不问不挑战。像年轻人每次跟他说什么，他跟你搞半天，对不对？跟你讲道理 argue 半天，其实你顺服了最好。他一顺服他就做成了一件大事，所以旷野小路其实是成功之路啊。我们常常要人看见的成功，外面的浩大人数啊，我们都看外面看量，但是神看里面，看真实的值是什么，是不是出于主啊？主说看这是不是出于我啊，你在服侍我吧，还是你在服侍你的大肉体啊，对不对？你到底要什么，对不对？你要人的称赞，你要外面的场面，你这是满足你，是满足你啊，但是 我没得到满足啊，你相信我吧，我叫你去那里是有道理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保，这个顺服是重于成功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是我们在侍奉上很多重要的价值观，我们今天讲了不少，上礼拜讲了一点，今天又讲了五点，所以总共有六点。好，我们很快复习一下。第一点，侍奉的人重于侍奉。第二，神的工作重于人的工作。第三，全能和恩高重于什么？言语和口才。诶，他在放吗？哦。第四个，爱心跟我们的属灵的灵性是重于我的恩赐和我的知识。那第五个，神之道是重于人之道。最后，顺服重于成功啊！所以愿主提醒我们在这些事上，在服事上常常有对的价值观，这样的服事才算数，对不对？感谢主。那我们早上主日学上到这里，把下面时间交给Sherry姊妹。